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1月26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在中国时间晚上10点的广播频率呢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反驳中方指责国防战略报告，两名前美国国务卿警告世界核风险大幅增高。中国北韩事务代表说他一直未能够前往北韩访问的原因很复杂，但是未有透露具体的原因。白宫移民政策建议坚守边境墙，有条件归化梦想者。北韩金正恩政府发表声明，敦促海内外全体的朝鲜民族为改善南北关系奋起行动，他还呼吁是缓和朝鲜半岛军事紧张的状态。北韩态度突然变得通融，令到很多分析人士产生怀疑。
I would like somehow the Olympic experience to transform North Korean behavior and that they become a more.
南韩首尔特洛伊大学国际关系讲师、安全分析师丹尼尔·平克斯顿话，他希望这次奥运会的经历会多少改变北韩的行为，成为一个更加合作的国家。不过他认为情况是不会这样。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崔明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反驳中国国防部对美国新的国防战略报告的指责，声称这个是一份前瞻性的报告。中国国防部上个星期抨击美国这份国防战略报告冷战色彩极浓。五角大楼发言人怀特在1月25号在记者会上面说，没多久之前宣布的国防战略报告并非一份类同冷战时期的报告，而是一项展望未来的战略。
And as we look to the future, China and Russia are, we have to,Think about them because they are under.
怀特表示，展望未来，美国睇到中国同俄罗斯正在破坏国际准则，即使系呢啲嘅国际准则曾经令到佢哋兴旺发达，因此美国嘅国防战略就系要保持对呢啲国家嘅军事优势，并且系通过确保足够嘅预算嚟实现呢项嘅目标。美国国防部1月19号公布咗四年嚟首份国家国防战略报告，声称中国同俄罗斯系美国面对嘅主要安全挑战，并且系表示中国正在寻求获得印度洋以及太平洋地区嘅霸权，响未来取代美国，取得全球嘅主导地位。同样，行1月25号，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响每月一次嘅例行记者会上边话，总会有一啲人以及系势力睇唔惯中国军队嘅壮大，呢种嘅病态心理系需要调整。但系佢表示，中国军方愿意同美方一齐聚焦务实交流以及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两名前美国国务卿星期四在参议院警告说，由于北韩加紧研发核武器以及运载工具，世界的核风险大大增高。曾经在尼克松总统以及福特总统的政府当中担任国务卿的基辛格表示，世界秩序在解决核扩散的问题上面是遭受了系统式的失败。曾经在里根政府当中担任国务卿的舒尔茨就说，核武器扩散是会将世界炸毁的一个大问题。两位前国务卿都是在出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面是发表了以上的看法。基辛格说，世界安全面临的迫在眉睫威胁是北韩核武器计划的发展。他还说，如果北韩面临中国、美国以及全世界的反对而仍然能够维持他的地位，这样其他的国家亦都会认为要在国际舞台上面有一席之地，在国际争端当中占上风，掌握核武器是最好的方法。而舒尔茨则是警告说，他所看到的使用核武器的态度出现了变化。他说，里根总统执政的时候认为使用核武器是不道德，因此尽量削减核武器，而现时的事态向相反的方向是发展。中国负责处理北韩核问题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他一直未能够前往北韩访问的原因是很复杂，但是未有透露具体的原因。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外交部副部长孔元佑1月26号表示，虽然作为特别代表他一直未能够访问北韩，但是中国致力于维护半岛和平和稳定，致力于半岛无核化进程的坚定姿态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外交努力无一刻是没有停止。面对国际社会不断要求北京全面和实质履行联合国通过的对平壤当局实施的各项制裁，中国看来收紧了和北韩的一些贸易项目，并且可能因此而导致两国之间的关系紧张。 白宫星期四公布了他们所声称的一个妥协性的移民政策的框架细节，国会议员是可以采纳或者拒绝接受。对于现居美国的180万所谓的梦想者的无身份年轻人，亦都将会经过由一条漫长途径有条件地成为公民。这些人在未来是未成年的时候被家人是非法带入美国。白宫计划当中有一项内容肯定是会受到严格的审查，这个就是川普总统竞选的时候核心承诺的成本，建造墨西哥边境墙的250亿美元的信托基金。虽然这笔资金亦都将会用于其他出入口的关口，加强美国北部和加拿大的边界。白宫是希望参议院能够在下个月初对该国计划进行投票，赶在国会2月8号批准一项为保持美国政府运作的预算案的最后期限之前。美国总统川普驳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有关报道，这两份报章说川普总统在去年6月曾经下令解雇特别检察官穆勒，但是在白宫法律顾问威胁辞职之后又改变了决定。而在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会上面，川普将有关的报道形容成为是假新闻。穆勒正在领导调查有关川普竞选阵营在2016年大选期间和俄罗斯有串通的指称，并且在调查白宫是否有阻碍司法行为。报道当中表示，川普总统命令司法部解雇穆勒，因为他认为穆勒有三项的利益冲突，因此丧失了领导调查的资格。这三个利益冲突分别是穆勒和一家川普总统拥有的高尔夫球场的会员费上面发生纠纷，穆勒最后退会。而穆勒曾经是为一家律师事务工作，而这家的律师事务所为川普总统女婿兼顾问库什纳做过法律代理。而穆勒在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之前一日接受了重新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面试。报道说白宫法律顾问麦金恩拒绝将川普总统解雇穆勒的命令转达给司法部。麦金恩认为解雇穆勒会对川普总统担任总统造成灾难性的影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一批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争取校方取消普通话毕业要求，最近占领语文中心抗议，要求校方交代普通话豁免试评分的准则。两名抗议学生被指出言恐吓教职员，第星期三被校方勒令即时停学。浸会大学学生会星期五就发起集会游行，声援两名被停学的学生，抗议校方未审先判。多间大学学生会到场声援，估计有几百名学生和市民参与游行。有参与游行的市民就说，浸大校方强推普通话毕业要求，加上亲北京传媒近日的舆论将反对普通话毕业要求和港独混淆，令到事件政治化。我们就接通香港的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的电话，听他连线报道几百名大学生游行声援两名被浸大学生勒令停学学生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刘月玲你好。
请你讲下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星期五下就在校园内发起集会游行的主要诉求是什么呢？
是咁今日咧就係浸會大學學生會咧就喺校園裏邊咧發起遊行咧，係聲援咧兩名咧被校方勒令停學嘅學生啦。咁佢哋嘅理由咧就係覺得咧兩名被停學嘅學生咧喺佔領語文中心行動嘅當日咧，對校園咧係未構成咧即時嘅威脅噶。另外咧係未認為咧係校方咧未係經過呢個學生委員會嘅紀律委員會嘅聆訊。要求學生停學咧，係未審先判噶。咁所以學生代表咧係提出咧四項嘅要求，包括咧係立即撤銷兩位同學嘅暫時停學處分，要求校方同學生正視撤回呢個普通話畢業試要求嘅一個訴求，同埋咧要求浸大校長錢大康就打壓學生咧係道歉噶，亦都咧係要求校方咧係唔就佔領事件咧係追究參與同學嘅責任噶。刘月玲，
系啦，咁有多间嘅大学学生会咧就到场声援噶，咁佢哋主要嘅原因系乜嘢咧？同埋估计游行人数咧到底有几多咧？
系咁包括香港大学学生会、城市大学学生会、中文大学学生会、中大联合书院同埋城大编委会等等嘅大专院校学生团体咧，都有参与星期五嘅游行集会噶。估计咧大约有几百人参加，而参与集会游行嘅中文大学学生会外务秘书李文耀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认为今次嘅事件唔只系浸大校方无理违反程序公义，未审先判勒令两名参与抗议嘅学生停学，佢更加觉得喺香港嘅大专学界出现咗一股整顿之风，如果今日唔行出嚟声援，可能咧就会自己嘅校园咧都会发生同样嘅事件噶。听下李文耀点样讲啊？
咁就係一啲即係將一啲我哋可能係即係打壓異己咯，我覺得係即係啲將啲反對聲音就強行就壓咗落去咁樣上。即係我諗即係其實我諗好多唔同嘅大學大專校學生都會知道，其實喺一間大專校裏面發生嘅事，可能第二日就係喺你所就讀嘅學院校發生嘅事咯。同埋如果我哋一個學生容忍即係容許一個校園裏面發生啲咁樣嘅事情嘅話，他日去到在自己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那有哪一个会出声呢？即是如果你这样都不发声，而你自己觉得那件事真的不合理，那你就走出来发声争取咯。
是的，汤云，那事件主角之一就被校方暂时停学的浸会大学学生会会长，就对参与游行的人数呢远远超过预期有什么看法呢？会不会有下一步的行动呢？
系咁，浸会大学学生会会长刘子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事前咧系估计大约有100人参与今日嘅集会游行噶，而对于有几百人参与超过预期嘅几倍，佢认为咧系反映校方勒令佢同埋浸会大学医学系嘅中医学系五年级学生陈乐行暂时停学嘅决定系无理咧系有关噶。听下刘子琪点样讲啊？
其實我哋自己的而且確覺得去爭取校政改革呢件事係本身並冇任何嘅錯誤啦，點解需要咁樣去罰係好不滿，同埋點解對於校長今次做法都好失望。
咁而其實咧，劉子琪日前咧已經召開記者會，就當日佔領語文中心抗議嘅時候嘅態度，同埋當日對教職員咧講粗口咧係道歉噶。佢都對當日嘅行動引發校方未經委員會聆訊就決定將佢同埋陳樂行停學，可能引起同學嘅寒蟬效應，日後唔敢就改革校政發聲咧係感到歉意噶。劉子琪都表示會繼續爭取浸大校方取消普通話畢業要求，并且会在二月中接受委员会聆讯之前咧，系继续尝试翻学校上堂噶。而如果校方在下个星期三之前唔回应游行诉求的话，刘子琪就表示唔排除会发动罢课等嘅升级行动，但暂时咧系未有定案噶。啊，刘月玲，
咁事件另外一个主角被校方暂时停学嘅浸会大学中医系五年级学生陈乐行，就系、是、对于亲北京传媒将学生要求取消普通话嘅毕业要求，同港独混为一谈，有乜嘢嘅回应呢？
系咁，对于北京官方传媒《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等等，连日嚟发表评论文章，将浸会大学学生要求取消普通话毕业要求同港独混为一谈，陈乐行喺游行结束之后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北京官方传媒将浸大学生对语文政策嘅要求上纲上线到分裂中国搞港独，佢表示近日咧怀疑咧就被不明人士跟踪，系已经报警处理噶。听下陈乐行点样讲啊？
即系我发觉咧，最近系有一啲我唔知道系不明人士啦，系开始跟踪我嘅。即係甚至乎我係俾一啲可能係黨媒嘅媒體，即係當年起我底嘅媒體啦，佢哋都有嘗試跟蹤我同埋追問我啦。咁所以我而家都擔心我自己同埋我家人嘅人身安全。
系咁，陈乐行日前亦都表示，喺占领浸大语文中心抗议之后，近日到广州做中医实习，就被中国网民粗言恐吓，亦都有网民要求整死佢。陈乐行咧系冇完成实习咧，就赶翻香港噶。吕玲，
系汤云啊，咁有浸会大学教授参与集会游行声援学生，主要原因系乜嘢呢？
系咁，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对于浸会大学校长钱大康两日之前透过记者会公布即时勒令两名参与占领语文中心抗议的学生停学，令他觉得是不明所以和难以接受的。他认为在 調查同埋紀律委員會未開始工作之前就即時作出停學嘅處分係冇足夠嘅理據。陳家洛又表示，事件被北京官方傳媒演繹為香港學生逢中必反，唔願意學習普通話，反映北京官方傳媒政治鬥爭嘅邏輯嘅。聽下陳家洛點樣講。
但我不會同意呢個政治鬥爭嘅邏輯，都不想呢個政治鬥爭扣帽子嘅邏輯咧，係滲入我哋嘅校園當中。呢個係一個校政嘅問題，呢個係一個如何教好學生嘅問題。咁如果呢啲佢哋要扣帽子，要做黨嘅喉舌嘅角色，佢有佢做，但我覺得大學完全係不必理會咯。
係啦，湯雲啊，咁參與遊行嘅浸會大學學生對校方勒令兩名學生停學有咩睇法咧？
是咁，參與遊行嘅浸會大學學生會前成員湯偉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校方勒令兩名學生停學是完全違反程序，未經紀律委員會就作出處罰，他覺得做法是不公平的。湯偉源又表示，浸大學生會會長劉子琪在抗議的時候講粗口的確是有不對，但是劉子琪已經公開道歉，他認為校方不應該將焦點放在講粗口和學生的態度上面，而忽略了學生爭取取消普通話畢業要求的訴求，而且這個訴求兩年前是經過浸大學生全民公投的民意授權，但是校方是未有回應的。聽下湯偉源怎樣說。
學校的講法就是說，即是覺得普通話現在很快要成為一個國際語言，想加強同學仔以後出來社會的競爭力諸如此類，但其實現在我覺得各位，這個就是為什麼浸大成日都被人說是家長式管治的原因，就算這個是一件好事，同學仔自己是一個成年人，他自己懂得選，是不需要逼同學仔去讀，就好像其他語言一樣，同學仔都是可以選修這樣去讀，是有點危險的。
是的，湯雲，有參與集會遊行的市民覺得事件政治化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是咁，從事自由業嘅歐先生參與遊行，佢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覺得浸會大學校方處理取消普通話畢業要求嘅時候，係唔肯同學生對話，又用咧粗口咧係轉移視線。佢又認為事件政治化，主要係親北京傳媒嘅演繹噶。聽下歐先生點樣講啊？
今次當然係政治化啦，但係政治化嗰個原因係在於佢強推普通話啊嘛，佢。就是那些左派那些親建制親北京的輿論，就是將普通話同埋愛國同埋擁護共產黨一起混為一談，這個就是政治化咯，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嘛。但他們就不理這樣，就只是在老屈學生又說他搞港獨啊，什麼他喜歡講港獨他就講港獨，他喜歡講就講到夠，他喜歡反共就反到夠，這些是大學是探討這些東西的地方來的嘛，你不可以即刻就說某一些思想就是不可以講的，這個是完全不合理的。
是的，湯雲雲，那為什麼有浸會大學學生要求取消普通話畢業的要求呢？這個要求跟香港其他大學有什麼分別呢？當中是不是可能涉及到歧視呢？
是咁，浸會大學學生會會長劉子琪對美國之音表示，浸會大學咧係而家咧香港唯一一間大學咧係要求學生要通過普通話嘅考核咧先至能夠畢業㗎。而經過兩年前浸大學生會浸會大學嘅學生公投之後咧，係有九成嘅同學咧係要求咧係取消呢一個嘅普通話畢業嘅考核嘅要求㗎。因為咧當時嘅普通話畢業嘅考核嘅要求咧係要求浸會大學嘅畢業生咧係達到咧北京嘅即係中國嘅一個語文考核嘅水平咧，先至係可以咧係畢業嘅。咁所以呢個普通話畢業嘅要求嗰、那個準則咧係非常之高嘅。咁甚至咧有啲嘅即係中國大陸嘅學生咧都覺得咧係唔容易咧係考得到嘅。咁而呢一個即係經過公投之後嘅依個嘅校方嘅處理咧，就係話學生咧係可以咧通過一個嘅普通話嘅豁免試嘅話咧，佢哋就唔需要咧係考呢個嘅普通話嘅畢業要求，咁但係呢個普通話嘅豁免試呢亦都係只有三成嘅合格率㗎，咁所以都睇到呢一個嘅普通話嘅畢業要求呢係對於浸會大學嘅學生嚟講呢係即係唔容易通過咁樣啦。咁亦都有啲嘅學生呢係認為呢就係話唔應該係將呢個嘅語文嘅要求呢即係限制喺普通話嗰度㗎，咁佢哋認為呢就係話即係可以呢係譬如話係選修其他嘅法文啊、日文啊或者係其他 嘅科目咁嚟到去通過呢個嘅評核噶。咁而浸會大學嘅學生會會長劉子琪都對美國之音表示咧，呢、這、一個嘅普通話畢業要求咧，只係限於呢個華裔嘅學生嘅。咁如果係外籍嘅學生嘅話咧，佢唔單止係唔需要呢個普通話畢業嘅要求，咁更加咧就係話連咧廣東話咧亦都唔需要咧係有任何嘅即係要求嘅。咁所以佢哋就會認為咧當中咧可能涉及到一啲嘅種族歧視咁樣樣噶。啊，劉月玲
係啦，咁多個民間團體咧都有發聲明聲援被浸會大學暫時停學嘅學生嘅，咁主要內容係乜嘢咧？
係咁有多個嘅民間團體咧，都係有即係發表呢個嘅聲明咧，係即係聲援呢個嘅浸會大學嘅學生啦。咁亦當中咧都係包括咧呢個嘅香港眾志噶。咁而香港眾志嘅常委周庭咧，亦都係浸會大學嘅四年級嘅學生。咁佢最近咧係發表咗一個聲明咧，就表示咧係即係覺得咧粗口咧並唔係今次爭議嘅重點，而取消普通話作為畢業要求咧，係絕大多數浸會大學同學嘅共識。點解校方咧可以對同學嘅意見咧係置之不理，同埋咧係倉促咁，而且武斷咁樣咧係以停學去處分嘅？佢認為咧係相當之嚴重，而且咧校方咧對於呢個處分嘅方式咧並冇任何合理嘅解釋。周庭又認為，身為教育工作者，但一直做住反教育嘅事情㗎。而周庭亦都表示咧，佢哋睇到咧，近月咧大專院校有關言論自由同埋學生表達意見嘅幾次爭議咧，唔難係發現咧，院校自主係受壓嘅程度咧係有增無減㗎。咁周庭亦都表示咧，北京嘅全面管治權言猶在耳，而中共喺香港嘅主戰場唔單止係捍衛香港人價值嘅法律界，仲有咧一直滋養住多元文化嘅學界嘅。咁但係咧，周庭就認為咧，十間大專院校嘅校長嘅反港獨聯署聲明已經係好明顯咁樣證明在位者嘅意志同埋傾向，而院校自主咧係頻臨淪陷嘅。咁周庭就認為咧，唔應該只係執着住學生嘅粗口嘅言論，而忽視咗威權體制咧對大專院校嘅施壓咧。佢認為咧就係見樹不見林咁樣樣嘅。啊，劉月玲。
嗱，咁浸會大學校方對集會遊行有咩回應咧？
係咁，浸會大學嘅副校長咧，係今日咧係有出嚟咧，係接收呢個學生嘅即係請願信咁樣樣啦。浸會大學嘅常務副校長麥建成咧，就表示咧係好高興睇到學生嘅示威咧係和平咁樣進行，咁咧佢都會係轉交呢、這個學生嘅請願信嘅信息咧係俾大學嘅管理層噶。咁而浸會大學生會嘅請願信咧，係要求校方係撤回對兩位同學處以暫時停學嘅處分，並且要求咧校方咧喺下個星期三，即係1月31日之前咧係回覆嘅。劉月玲，
好啦，唔該曬湯慧雲。以上係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連線報導。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绘画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仲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北韩在星期四发出的安抚信息，可能是南韩的奥运宣传正在度奏效。不过有人担心正在改善的南北韩关系可能令到美国施加最大压力的战略受到削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首尔报道。
北韩政府、政党、团体联合会议结束之后，金正恩政府发出声明敦促海内外全体北韩民族为改善南北关系奋起行动，还呼吁一致努力打开自主统一突破口。声明还呼吁缓和朝鲜半岛军事紧张状态，促进南北韩合作与交流。南韩总统文在寅一直努力说服北韩参加冬奥会，并以此为契机重启南北韩对话，缓和紧张局势。而平壤的和平倡议是这个努力的最新积极进展。金正恩政府同意派遣一个大型代表团参加2018年平昌冬奥会，使北韩正在实施中的研发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远程核导弹计划暂时停歇。而文在寅亦都有理由使美国推迟和南韩的年度军演。北韩将美国和南韩联合军演视为打击北韩的挑衅性演习。 北韩态度突然变得通融，使好多分析人士产生怀疑。
I would like somehow the Olympic experience to transform North Korean behavior and that they become a more cooperative state. I don't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the case.
南韩首尔特洛伊大学国际关系讲师、安全分析师丹尼尔·平克斯顿话，他希望这一次的奥运会的经历会多方改变北韩的行为，成为一个更加合作的国家。不过他认为情况不会是这样。文在人行政当局的终极目标是说服平壤就废核，以换取解除制裁和安全保证重回国际谈判桌。但是北韩采取强硬立场，宣布自己是拥核国家，并辩称北韩需要核武器是为了防御美国的入侵，因此拒绝讨论无核化前景。平壤声称他的核武器只是为了防御，美国对这个讲法持怀疑态度。美国中情局局长冯佩奥这个星期说，北韩准备通过其核武能力用于强制目的，最终在他的统治下统一朝鲜半岛。华盛顿还将北韩的远程核导研发视为现实的威胁，要求平壤同意放弃核武器，然后才能够进行正式谈判。本届冬奥会期间短暂的休战可能为争取和平解决核僵局提供了机会。有人推测，如果南北韩合作继续，南韩总统文在寅将会寻求取消今年春季的美国和南韩联合军演，以便提供更宽松的外交空间。目前还不清楚华盛顿方面是否会同意进一步推迟联合军演。美方称演习是为军事震慑做准备所必须的。美国国内有人担心文在寅总统可能会动摇他对美国提出的对北韩施加最大压力、施加严厉制裁政策的支持立场，转而同意缓解经济压力，以便南北韩进一步合作。
If they decide to go the other path and give in to some of North Korea's demands, I think that would create definite fissure between us and the Moon administration.
前中情局分析员苏密特里一月二十四号星期三在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安全论坛上话，如果他们决定走另一条路，对北韩的某些要求作出让步，苏密特里话他认为美国和文在寅政府之间肯定会产生裂缝。另一方面，平壤在这里呼吁和南韩改善关系的同时，亦都在这里为有可能在2月8号举行的大型阅兵式做准备，以庆祝北韩建军节。平昌冬奥会开幕式定在2月9号。美国之音记者柏登首尔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和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在新德里的一次峰会上同意加强海上关系，中国显然是他们的考虑因素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莫迪星期四对有十个成员国的东盟组织说，印度与东盟有着同样的愿景，希望通过以规则为基础的海洋秩序实现和平与繁荣。莫迪呼吁加大与东盟国家的安全合作，他强调自由航行是一大重点。在这次峰会召开的一日前，印度举行一年一度的共和国日阅兵活动，所有东盟十国的领导人都受到邀请，这个是新德里首次邀请这么多外国领导人参加这个展示印度军事实力的年度庆典。观察人士说，新德里的联谊举措显示双方都希望扩展关系，以平衡中国在本地区日益强悍的影响力。印度外交部官员普丽提萨兰说，海上合作亦是莫迪与东南亚各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时的焦点之一。他没有详细说明，但是表示这些领导人讲到我们大家集体面临的传统和非传统的挑战。参加星期四峰会的好几个国家与中国有领土纠纷，印度在喜马拉雅高原与中国有纠纷，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与中国有争端。观察人士说，中国在这些纠纷中的立场越来越强硬，这个促使印度和东南亚国家彼此靠拢。中国从2010年开始吹沙填海，修建人工岛，有些显然是用于军事。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机构说，中国已经准备好在某些岛礁部署雷达系统和战斗机。 新德里的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的哈什潘特说，他认为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进入战略层面，印度希望扩大到东南亚的足迹，中国是很多方面的崛起比印度和东盟都带来问题。潘特还认为东南亚国家还担心美国是不是靠得住，他说该地区有种感觉认为美国可能正在后退，美国不愿意继续承担安全担保人的角色，这种平衡在某个程度上正在发生改变，在这种背景下他们亦开始联络印度等国家。印度已经与新加坡、越南、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有着牢固的海军关系，过去三年来印度海军舰只访问过这些国家的港口，在不远的将来还可能会在马六甲海峡举行联合海军演习。新德里亦一直深化与越南等一些国家的军事合作。在峰会上，莫迪总理强调印度与东南亚地区日益增加的经济联系，印度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一直增加，但是据信仍然远远没有达到潜力，而且与对华贸易额相形见绝。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有报告显示中国自由度列为全球第130位。美国航母预计今年3月将会首次驶入越南港口。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在星期四发布的2017年全球人类自由指数显示，瑞士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中国是名列第130位。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以及德国自由学院星期四发布了的新的2017年全球人类自由指数报告。这份的年度报告第三次为公众描绘了一幅世界范围内个人、公民以及经济自由的宏大画卷。该个报告指数包含了从宗教自由到贸易自由等在内的12个领域的79项指标。今年的报告的重点包括全球自由和去年的报告以及是首次推出报告的2008年相比略微出现下降。其次就是瑞士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香港名列第二。自从开始发表这一份报告以来，香港首次从排名的第一跌至第二，美国名列第17位，比去年24位的排名有所上升，但是仍然低于2008年的第11位的排名名次。其他值得关注的国家排名是包括英国第9位、加拿大第11、德国第16、墨西哥第73、俄罗斯第126、中国第130、埃及是155，而委内瑞拉是158。自由指数排名前五位分别是瑞士、香港、新西兰、爱尔兰以及澳大利亚。而自由指数排名倒数第五位的分别是叙利亚、委内瑞拉、利比亚、也门以及埃及。这份报告涵盖了的是个人以及是经济自由领域，包括法治、安全、迁移、宗教、结集社会以及是公民社会、言论和信息、地位和关系、政府规模、法律系统以及财产权、合法资金的获取、国际贸易的自由以及是信用劳工以及是商业规章等等。在去年的2016年全球人类自由指数排名当中，香港位居全球最自由地，其次是分别是瑞士、新西兰、爱尔兰以及丹麦，加拿大和英国、澳大利亚并列第六。其他主要国家的排名包括有德国的第13、美国23、法国是31、日本是32、俄罗斯是115，以及是中国是141。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是结束了对河内访问的时候，对预期的美国航母访问越南表示赞许，并且感谢越南以及美国深化伙伴关系。预计航母将会在今年3月底达现港，这个将会是美国航母第一次进入越南的港口，亦都将会是美越这两个昔日交战敌国扩大军事关系的实际体现。美国大楼强调说，越南总理将会对航母的访问作出最后的决定。美国和越南的关系发展迅速，越南是越来越敢于抗拒中国对南中国海主权声索。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表示，如果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可以达成比前总统奥巴马批准的协定版本更好的协议，美国可以和另外11个国家一起再次加入这项协定。在瑞士度假 在第瑞士度假胜地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川普总统对 CNBC 电视网说，如果他们是可以达成一个得到实质性改善的交易，他们是会加入 TPP。 现时这个协定是非常之差，这个协定的结构也是不理想，如果他们是协议进行实质性的改善，美国对加入 TPP 是持开放的态度。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和哈卡尼网络的六名激进分子实施了制裁，并且再次要求巴基斯坦在切断恐怖组织财政来源方面提供更多的帮助。这六个人当中包括一名前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官员，所有六个人都参与美国领导的联军的攻击，偷运恐怖分子以及是恐怖分子提供资助。他们在美国所有的财产都会被冻结，美国公民禁止和这些人有生意的往来。至少有41个人在南韩一家医院的一场大火当中是丧生，预计死亡人数还会上升。大火还造成了70多人受伤，其中10个人伤势严重。消防队员说，这场大火星期五凌晨发生在首尔以南大约300公里的密宗世宗医院的急诊室，并且火势迅速地蔓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天主教媒体报道说，同台湾有外交关系的梵蒂冈同中国就部分主教任命问题达成共识。台湾外交部表示将会密切注意相关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天主教媒体亚洲新闻报道，梵蒂冈已经派代表团前往中国大陆，要求两位获教廷认可的合法主教让位给中方认可的主教。依据天主教教义，主教由教宗任命，不过由于中国认为政党高于宗教，拒绝外国势力入侵，坚持自行任命，中国和梵蒂冈亦都为此谈判了多年。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表示，密切注意教廷和中国大陆之间的互动，并且随时研究分析情势，教廷方面亦都有对台湾作简报。台湾行政院仲指出，台湾在宗教自由、民主人权方面的发展和梵蒂冈的交流非常密切，目前双方的邦谊仍然非常稳固。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和梵蒂冈关系正常化，并没有外界想象的容易，主教任命还是其次，更重要的是地下教会的问题。
如果梵蒂冈进到中国之后，地下教会怎么处理啊？会不会说地下教会他就变成必须要予以这个予以证明化？或者
范世平话，如果梵蒂冈进入到中国之后，地下教会怎样处理呢？是否地下教会要证明化或者公开化？呢啲系比较大嘅问题。仲有未来梵蒂冈喺整个中国点样活动或者嘅角色，会唔会造成中国喺宗教自由上面遭遇更大外国势力嘅介入？范世平教授又说，习近平对于宗教的控制比过去领导的人都要更加严格，在这种情况之下并不容易同教廷达成协议。不过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表示，梵蒂冈希望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方向很明确，如果双方就主教任命达成某一种程度的共识，对台湾来说确实是严重的外交警讯。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认为，相关发展可能给台湾带来连锁外交烽火的危机，外交部和国安单位应该做好紧急因应的措施。台湾文化大学政治系教授陈一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大陆和教廷已经就主教任命达成某一种的共识，双方关系正常化应该是迟早的问题。
从李登辉时期以来，每一任总统都希望教皇教廷呢跟台湾断交，或者把大使馆迁到大陆，希望不要在他们的任内发生，但现在蔡英文可能跑不掉。
陈一新说，从李登辉时期以来，每一任总统都希望教廷和台湾断交，将大使馆迁到大陆，希望不要在他们任内发生，现时蔡英文可能走不掉。陈一新教授还指出，就他个人近几年去中国大陆走动的经验发现，无神论的中国政府亦都逐渐体验到宗教能够安定人心，并且有助于政治稳定，这项转变可能会减少对地下教会的打压，并且从教廷建立更加健康的关系。不过根据意大利新闻报指出，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日前向教宗递交一封信，并且强调中国天主教徒处境真是很差，希望教宗可以知道地下教徒的心声。 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台之后，由于不承认九二共识，中国加大了外交打压的力度。位于西非的圣多美、普林西比以及中美洲的巴拿马先后同台湾断交，并且同中国建交。台湾目前有20个邦交国，梵蒂冈是唯一位于欧洲的邦交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目前冷处理台湾政府拒绝让中国航空公司春节加开班次的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台湾民航局上个星期五1月19号未核准中国民航公司中国东方与厦门航空在2月份农历春节增加176个航班的申请。台北不满中国于1月4号单方面在台湾海峡启用4条新的航路，随后亦都暂时未核准中国民航公司的春节加班申请。台湾称这些的航线上的客机会离台湾领空太近，构成危险。分析人士说，航班不足主要影响春节返回台湾过年的台商和前往台湾的游客，而不大影响北京，因此北京认为不必立即报复。
I do not expect further escalation on the hard prong on the part of Beijing. There's no point of going further. Now, Beijing relies on.
曾任台湾国防部副部长的淡江大学战略退休教授林中斌对美国之音说，他预期不会有更一步的升级，没必要再进一步。北京一直在这里加大压力，逼迫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进行正式对话。台北站不批准增加航班会使北京更为不满。中国和台湾自从1940年代的中国内战以来一直分治，但是中国主张对台湾拥有主权，并且坚称最终要统一台湾。民意调查则显示台湾多数民众反对统一。蔡英文拒绝以北京的一个中国作为对话前提，一中可能是迈向统一的前奏。中国已启用新航线激怒台湾之前，已经多次刺激蔡英文政府，军机靠近台湾飞行，减少访台旅客，以及使台湾两个邦交国换边站。另外，中国一艘航空母舰亦都在一月间穿越台湾海峡。蔡英文执政20个月以来，对于中国施压的回应多半是指控北京官员不顾台湾的善意而阻挠两岸关系。分析人士认为，冻结班机申请是非比寻常的强硬举措。两岸经历了60年的敌对状态后，于2008年开放直航以提振观光，亦都使在中国的台商更便于返台过节。中国的民航公司原本计划在2月16号开始的农历春节的两个星期当中增加509个航班。在蔡英文的前任对北京持有好立场的马英九执政8年时期，两岸经常会谈。中国希望对蔡英文施压以进行谈话，但又不激怒台湾民众。台湾民众将立场更倾向法理台独的领袖人物选入政坛。林中斌说，中国会避免使航班争议升高，不会采取拒绝台湾航空公司或者其他公司的申请等报复措施。林中斌补充说，台湾官员正在受到想要顺利返家过节的台商的压力，这个意味着中国亦都就没有必要采取报复手段。北京的国营媒体指控蔡英文将商业航线政治化。北京的民航单位亦都在星期五谴责冻结春节加班机。一个与中国政府相关的台商组织亦都批评了台湾政府的决定。该组织有大约100万名生活在中国的台商。
I think they will just continue even without this incident to fly the airplanes or send the warships around Taiwan Island.
台湾的长荣大学政治学家李宪荣说，预期中国短期之内会持续做出军事动作。李宪荣说，他认为即便没有这个事情，他们亦都只会继续使军机或者是战舰经过台湾岛附近。铭传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刘广华说，到台湾观光的中国旅客趋缓，但应该会持续成长。中国旅客访台数量在2015年达到顶峰。李宪荣认为 长期来看，中国会持续挤压台湾的国际空间。中国已经禁止台湾参加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比如世界卫生组织。位于台湾的中华二十一世纪智库首席执行官雷善说，北京的外交影响力能够保证台湾没有机会在联合国的国际民航组织申诉中国在台湾海峡增设的四条航线。
Taiwan will raise the noise, but probably would not get the decision reverted. And furthermore, Taiwan's international space will be further squeezed by a hardline PRC.
雷善说，台湾会发声，但是大概没办法改变决定。而且台湾的国际空间会被强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一步挤压。分析人士说，为了实现统一，中国最终会仰赖温和一些的手段来拉拢台湾。林宗斌说，北京政府会增加诱因，吸引台湾年轻人到中国从事比台湾更高薪的工作，以及更多的职业选择。比如说，六个中国省份去年开始接受台湾雇员在地方政府营运的机构工作。台湾主计处统计，大约有420,000台湾人目前在中国工作。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在中国有关当局加紧打压维权律师之际，近年最活跃人权律师之一的广东的徐木清律师1月23日接到广东省司法厅突然发出的吊销律师证的行政处罚预告书，指他在为维权律师丁家喜和民主人士陈文飞辩护的时候违法，未经许可在法庭内站立，同埋私自携带手机进入律师会见室进行拍摄。有分析说，徐律师将会被吊销律师证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近年来代理大量的敏感和人权案件影响重大，被当局秋后算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报道。
据徐木清律师透露，广东司法厅以检查工作为名，星期二派两位政府处长在毫无预警情况下将对他的行政处罚预告书送达至律师事务所，并全程录像，令外界惊讶。网上传出的广东省司法厅文件称，徐木清2014年4月在北京维权律师丁家喜案庭审时，未经许可在法庭内站立、走动以及发言，扰乱法庭秩序。此外，徐木清还在2017年1月会见四川民主人士陈云飞时，私自携带手机进入律师会见室进行拍照，文件称违法行为情节严重，已作出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行政处分。徐木清需要3日内要求举行听证，做出陈述和申辩。据称，徐木清已经提出举行听证。徐木清将被吊销律师证的消息引发外界哗然，很多维权律师和人士纷纷在网上对徐木清表达同情、声援和支持。因709拘捕案受到影响而近年无法年检律师证的北京律师刘晓元表示，广东司法厅的告知书提到的第一宗行为发生在2014年4月，至今事件已经过了3年09个多月，远远超过行政处罚法2年的时候。即使是截至发生第二宗行为的2017年1月13日止，时间亦超过了2年。而第二宗行为不过是受到行政警告处罚，根本不足以据此做出吊销律师执业证的处罚。因发表展述言论自由辩护词以及几篇微博被指危害国家安全而被当局吊销律师执照的山东律师祝胜武表示，徐木清被吊销律师证的真正原因毫无疑问是在大量政治案件的辩护中不顾个人安危发表办案笔记、案情通报、辩护词，将密不透风的政治审判中的各种丑闻晒在太阳下，被当局造成极大的国内和国际压力，并在发布的文书中展述和传播自由民主法治的思想，启蒙社会。徐木清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突然遭到处罚没想到，这种做法十分罕见。他说，
突然要对我进行处罚了，老实说我就觉得当局呢决心呢是非常大，一般来说都不是。
徐木清说，
突然的对他进行处罚，老实讲，他觉得当局决心十分大，一般来讲不是这样的做法，起码讲这件事讲一下，大家知道具体什么地方他再妥协，现在都没有机会，这种是最严厉的处罚。广东这种吊销执照就他知道的人权律师，他还是第一个。徐木清表示，估计很可能与近年接手的大量人权案件有关，被当局秋后算账。他说，
我怀疑可能是最近的判断一些案件当中某一些表达可能是触犯了当局的打击罪，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都有可能。
徐木清说，他怀疑可能是最近办的一些案件中某一些表达可能是触犯当局的大忌，但是他不知道，这个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导火线。秋后算账是没问题，但是他觉得这种毫无征兆的突然处罚，以他的经验可能背后有些隐情，而他又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徐木清对广东司法厅举例的两个事件向记者进行了澄清，表示他没有任何违法或者法庭上过分的行为，会要求当局出示监控录像。在看守所会见民主人士陈云飞时，因他表示受到酷刑，所以作为律师他有责任拍照取证，完全是律师的正常执业行为。他说，
我平常并没有什么过分的举动，也并不是像他们说的那个样子，可能偶尔个别会有。
徐木清说，他在庭上并没有什么过分的举动，亦并不是好像他们讲的这样，可能偶然个别会有，其实亦非常轻微，他不认为他有什么违规，首先是法官有问题，非常不公平，所以会同法官有一些争执，这个是真的。第二，这个处罚确实已经过了时候，看守所那个问题本来对他进行非法拘禁，因为看守所根本无权拘押他，至于他拍照，这个完全是律师的执业权利，看守所非法规定无权力限制他的职业权利，因为这种拍照取证等都是他的执业权利。记者星期二致电广东省司法厅律师管理处，接电话的女士要记者联系办理徐木清案的人员，再致电相关办公室，接电话的男子称具体办案人不在办公室。徐木清曾经参与八九六四民运，1993年成为执业律师，大约自从2011年开始介入多宗敏感维权案件，包括广东意见人士郭飞鸿、北京律师丁家喜、广州维权人士黄清莹、北京诗人黄壮支持占中四川意见人士陈云飞、四川维权人士六四天网的黄琦，以及广东微信群主拈花时评张广雄等人的案件。徐木清律师亦是709大拘捕受害律师之一，2015年7月11日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带走，后来被以涉嫌煽颠罪秘密羁押半年，后来得以获释回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在2018年，亚洲地区有好几个地方都有可能出现安全危机，一个最显然的地方就是朝鲜半岛。不过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的亚洲安全问题专家就认为，相比于朝鲜半岛，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和台湾海峡最有可能爆发冲突的地方是中印边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1月24日星期三，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对参加他们有关亚洲预测研讨会的人进行了一个积极的民意调查。与会者回答的问题是2018年在哪一个地方最可能出现重大的安全事件。结果 42% 的人选择了朝鲜半岛， 31% 的人选择南中国海， 14% 的人选择了中印边界， 10% 的人选择东中国海，只有3%的人选择了台湾海峡。鉴于北韩核危机在2017年被川普政府视为是美国最为严峻的国家安全挑战，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朝鲜半岛在2018年最可能出现安全危机并不令人意外。不过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研究亚洲安全问题的高级研究员库珀对将近三分之一的人选择南中国海感到有些吃惊，因为在他看来，南中国海的事态基本上是按照中国的意图在发展，中国没有很多的理由在南中国海挑起事端。库珀认为中印边界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最高。他说，如果你看中印关系发展的趋势，过去一年是相当负面的。库珀说他认为这个是结构性的，他建立在这样的一个事实上， 即中印两国都是迅速崛起的大国。他们每年对自己的看法都不一样，而且每年都认为自己比上一年更为强大，他们的利益也都在不断扩大。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至十一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去年十一月的辞职，为长期遭受苦难的津巴布韦人民打开了机遇的窗户。穆加贝近四十年长期统治，他的标志是经济灾难、暴力、无视法治以及罔顾基本人权。2001年，美国开始对津巴布韦政府施加有针对性制裁，其中包括选择性的针对一些个人和实体的金融制裁，禁止防务项目和相关服务的转让，以及暂停政府间非人道援助等等。不过负责非洲事务的美国代理首席副助卿沙利文最近在国会作证时指出，美国保持了和津巴布韦人民的强劲关系。自津巴布韦1980年独立以来，美国在健康、食品安全、教育和经济机会领域为津巴布韦公民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援助。不过美国的这一种外援不涉及直接向那里的政府提供资金。代理首席副助卿沙利文说，津巴布韦政府的变化所提供的改革机会可能会使美国以最近无法做到的方式参加接触。沙利文强调，这个将意味着现任总统姆南加古雅必须显示建立民主、正义、健康和繁荣的津巴布韦的决心。美国的扩大接触政策重点要求宪政民主、自由和公正选举、尊重人权和法治，以及改善贸易和投资气氛。沙利文说，这个国家有很强的公民社会和经验丰富的政治反对党，他的声音在制定前进道路时是算数的。军队需要返回兵营，国家机构需要非军事化，虐待平民的人无论属于哪一个的党派必须被绳之以法。政府必须进行艰难的经济改革，其中包括解决预算赤字、减少腐败。代理首席副助卿沙利文宣布，假如古南加古雅希望外交关系得到改善，获得国际援助与合作，尤其在与美国的关系方面，他的政府必须首先落实改革。美国随时准备帮助津巴布韦政府和人民实现这些目标。从根本上讲，此事关系到津巴布韦人民，美国希望支持他们的愿望，以争取到这个国家充分实现他的潜能。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十一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七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十八，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嘅预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亦今日嘅新闻提要。美国反驳中方指责国防战略报告，两名前美国国务卿警告世界核风险大幅增高。中国负责处理北韩核问题嘅一位嘅高级官员话，佢一直未能够前往北韩访问嘅原因好复杂，但系未有透露具体嘅原因。喺11:22嘅热线电话时间里边咧，我哋会接听你嘅电话，我哋嘅热线电话号码系4001200051。听日咧，我哋系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